接下来有请朱牧师为我们分享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题目是为何而行？
真的很热哈，真的很热。同时呢，我已经单独在家里头呢18、19天了啊，还活着，还活着。因为我妻子呢接你啊，要近一点是吧？我跟他打架了。OK，可以。那我接你的话呢，他去到 Ohio 州去看他的妈妈。那为什么他要去呢？虽然冬天的时候呢，妈妈呢会过来跟我们住大概3个月左右，但是呢，这一次呢确实有一个特殊的需要啊，因为妈妈这一阵子呢身体也不是很好啊。那她身体不好的话呢，就影响到她的这种心情，然后再加上呢，妈妈的大姐。90多岁，95岁以上的，我忘了几岁了，大概不到100岁，刚刚过世。所以呢，Jenny 的话呢，她需要就是说呢，去当面的跟妈妈呢讲这件事情，而且呢，能够有机会呢多陪一下她的母亲。同时的话呢，也给这个照顾妈妈的弟弟呢有一些喘息的机会。但是呢，我在想说，是不是有可能呢？因为照顾我呢太辛苦了，所以呢，他需要呢把我丢下几个星期啊，他过2天就回来了。那为什么我同意让 Jenny 去，而且呢去这么久？到目前为止，我还基本上还看不出他不在家的话对我有什么益处啊。那我同意他去，就表示呢我对他的支持，是不是？平常是怎么样？平常是呢，他叫我吃饭，我屁股呢一坐，就有一顿呢健康而且呢是丰盛的饭菜。那现在的话呢，虽然有几顿饭呢是外援的啊，但是呢还是呢得要基本上还是得要自己下厨，得要自己动手啊。不仅仅如此呢，我还要呢补上他平常间你平常在做的家务事，我得要做了。但是呢，有没有可能呢？我也可以为我自己有所锻炼而同意他去的。换一句话说呢，哎，我是想到我自己，我是体贴我自己，多过于怎么样，想到他，体贴到他的。所以我支持他出门，也能够成为我的借口，是不是？因为呢，我还可以得到大家的称赞，哎，还不错，还不错，这个还活着。你有没有看到你我分分秒秒行事为人，我们的上意识呢，都是有一个理由的。但是呢，问题是说呢，我们晓不晓得说呢，我们的下意识呢，是另外有一个动机的。那这个外在的理由跟那里头的动机呢，可能是不相干，甚至呢是南辕北辙。事实上呢，我们不是因着外在的理由来行事为人的，而是怎么样？而是我们内在的动机呢，引导你我说话，引导你我做事情的。同时，我们的下意识会去帮助，会去强化我们呢，给出一个充分的理由来。 换一句话说呢，我们的下意识是在掌控着你我过日子的。那不管你我信主多久哈，我们是已经重生得救了，这个不是问题了。我要确定大家能够明白说呢，都有这样的把握，我们是已经重生得救的。而是怎么样？我们的问题是说呢，你我有没有活在这个重生的生命里头？意思就是说呢，你我到底呢是顺着受着圣灵的引导呢，还是呢我们呢是受着我们的下意识所引领的？那我们观察到说呢，我们有没有观察到自己的下意识的活动？我们晓不晓得自己的下意识是什么东西在那里头的？同时的话呢，我们是不是愿意让圣灵来光照、来帮助你我？意思就是说呢，圣灵是可以让你我呢看见我们的下意识是在怎么样在引导我们在搞鬼的。不然呢，我们说我们自己是新人，但是呢却没有活出新人来。结果是什么？结果呢，我们过日子的话呢，还是受我们的下意识所操控。那你我会想说呢，那人家说这些话，我们不晓得他从哪里说这些话，到底是外在的理由很好呢，还是呢他里头的呢下意识的动机，这里头呢是不是合一？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去分辨？我们是不晓得对方的下意识的，我们是不晓得的，也不需要知道。那我们是不是会担心呢？我不知道对方的下意识是什么，他在做这些事情的话呢，我们是不是会呢就会变成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那我说呢，我们呢不用去研究，不用去研究说对方呢有什么样的下意识，这个呢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我们也担心不了。但是呢，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呢，人都是怎么样？人都是在受这个寻求人的肯定所影响、所左右的。圣经告诉你我什么？我们看下一章，哥林多前书这个第2章15节说呢，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这个看透就表示什么呢？看透就表示呢，不被这个外在的现象所蒙蔽。而怎么样？而能够看透，就是能够呢看清楚这个事情的真相，看清楚这个来龙去脉是什么，而且看到事情的有限性，不仅仅看到它的有限性，也是可以正面的看到它的潜力。所以这个看透万事，这个万事的话呢，就不是某一件事情的，而是什么样？是所有的事情。你我是什么样？属灵的人呢？你我是能够顺着圣灵而行，怎么样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的？意思就是说呢，一个看透万事的人，他就呢不会被人家呢给带偏了、给带歪了、给带走了，好不好？请大家翻开圣经，或者是呢，也可以跟着荧幕，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17章24到27节。来，我们一起来读。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问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1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自己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你时时刻刻的向我们说话，你更是透过你所差派圣灵内住在我们的 内心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来。同时，你更是晓得，我们活在这个肉身里头，我们这个肉体是多么的，是如何的在跟圣灵相争，为的是呢，要达到肉体的目的，让我们呢没有办法活出神的心意来，让帮助我们每一位，因为你自己就是用你的话语，用神你自己的话语，用你内住在我们内心的圣灵来里外光照，也里外引导，以至于我们这个人就活在你的心意里头，我们这个人就活出你的心意，我们这个人就是满足你心意的人。谢谢你，因为这是你的心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因为只有在认识你，在认识神的同时，我们也才能够认识到自己，我们也才晓得自己是如何的需要神你自己的帮助。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恭敬在你手中，我们将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先来看看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下一章，来到22节，22节那里说呢，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所以，耶稣对门徒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换一句话说呢，回到我们的这个题目，为什么耶稣呢？他为什么要这么行？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我们晓得呢，这个是耶稣他第二次提到自己的受死跟复活。耶稣不是呢，语不惊人死不休哈，他也不是呢在故弄玄虚，而是也不是呢要故意呢要吓坏他的门徒的。那第一次我们看下一章，在16章13节，是彼得他先说了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呢才有下一章。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好了，那到底门徒他们又经历过的哪一些事情之后呢？耶稣呢，第二次对门徒说这些话呢？这17章一开始怎么说？我们看下一章。17章呢，第一节、第二节说呢，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换一句话说，彼得、雅各、约翰是跟着耶稣，是跟着耶稣才能看见耶稣变了形象的。那就在耶稣跟这三个门徒不在的时候，他们呢上了高山，那其余的门徒呢，他们呢没有跟着，他们的话呢怎么样？他们呢赶不出鬼来，他们呢治不了那癫痫的，这个呢就是下一章这14到16节的这个意思。为什么做父亲的说第16节，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我们看下一章，因为20节呢，耶稣回应了，耶稣回应说呢，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盼望我们都已经很清楚、很明白了哈，这个信心小，就是呢没信心。换一句话说呢，就是呢没有信靠神。 也盼望大家都明白说呢，不是你我的信心，不是你我的信心能够挪山的。虽然呢，我们常常是这么说的，而是什么？而是呢，我们是相信，我们是确信神他自己要挪山。我们相信，我们确信他要挪山是这样子的。却这个这样子的相信呢，叫做信心，而且什么呀？是神他自己的能力把山呢给挪走的。换一句话说，有时候呢，换一个反面讲呢，会更清楚。如果挪山把山挪移开，不是神的信息，不是神的心意，你我所谓的信心。不管这个信心有多大，不管这个信心有多强，不管我你我呢多么的确信，山还是不会动的。因为呢，这不是挪山，这不是神的心意，不是在乎你我怎么样认为的。因此，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呢，能够看见耶稣变了形象呢，事实上的这个什么，也是信靠神。因为我们这个前面经文的很多哈，耶稣他变了形象，这个就成就了下一章16节最后16章最后一节28节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十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加上门徒明白。没有肉身耶稣同在的时候，就这个只有信心，是只有信心，只有信靠神才能够帮助门徒过日子的，是只有信心、信靠神才能够呢成就耶稣的心意的。所以有了做了这些铺垫之后。有了这些经历之后，晓得耶稣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晓得耶稣是谁，然后呢，也经历到，如果呢，门徒他不去信靠耶稣的话呢，事情是没有办法成就的。等到这些讲完了，门徒经历了下一章22节，耶稣才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哈，这个人子跟这个人的关系，还有他那个矛盾。基督耶稣他谦卑的自称自己是人子，但是呢，基督耶稣呢却要被交在人手里。被交在人手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23节那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不是一个矛盾？人他是人子，但是呢，人却是要这样子对待这个人子。同时，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交在人手里，然后呢被杀，然后呢复活，对耶稣而言都是怎么样？都是一个被动时态。意思就是说呢，耶稣他就接受了，耶稣接受了呢，这个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所以他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呢，是表示什么？他接受的这个事情，你要发生在他的身上，他已经预备好去面对了。事实上，他降世为人的时候就已经预备好了，这个就是一个信靠父神的态度。那。记不记得在那个高山上，我们看下一章第5节，他说呢，说话的时候，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耶稣知道自己是谁，是父神的爱子，而且是我所喜悦的。耶稣也知道，你们要听他，就是呢，要让门徒晓得耶稣跟父神之间的关系，要门徒怎么样来回应耶稣的。所以，这个信靠神， 这个信靠神也是呢，耶稣呢，他是为何而行的一个心态。他自己本身呢，就在做一个榜样，他是如何的来信靠父神在过日子的。祷是什么呢？23节最后那里说的门徒就大大的忧愁。哎，为什么大大的忧愁呢？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呢？啊，这个反应也是一个行动，对不对？相同的，我们可以问说呢，门徒他们是为何而行？难道耶稣所说的门徒全都忘记了吗？我们看下一章第9节，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所以已经呢，已经不知道讲了几次了。已经呢做了这些铺垫了，弟兄姐妹，你我是怎么过日子的？为什么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呢？我们忧愁，我们惧怕，我们不安，或者是我们呢抑郁？为什么呢？你我过日子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安息，我们没有那个满足。为什么没有圣经所说的那个喜乐？跟盼望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操控着你我过日子？你我知不知道说你我的一举一动，我们的一举一动呢，都反映出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跟你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我们的一举一动呢，都反映出呢，到底神的话语呢，对你我的影响力是什么？我们是新人之家，但是家里所发生的事情却跟外面社会没有两样的话，这个新人之家又是什么意思呢？甚至于的话呢，我们教会里家里所发生的事情呢，比外面的社会呢更糟糕。为什么？因为我们强调说呢，这是呢神的家，这是呢教会。为何而行？第22节说呢，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将要表示说呢，这个是一定会实现，但是呢，当下呢还没有发生。好了，那既然还没有发生，我们就会思想说呢，我们就要晓得说，那耶稣他怎么样过日子？然后门徒呢，又是怎么样来过日子？我们看下一章24节。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这后面有一个注解说呢，这个丁税约有半块钱。那我们到了最后的经文的话呢，我们会用上这个信息，我们又会用上这个半块钱的，所以呢，先放在心里头。好了，这个收丁税。这个收丁税的，它的缘由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收丁税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我们看下一章，出埃及记30章的12到14节，我很快的念一下。12节说呢，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又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神，免得赎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遭灾殃。13节，凡过去归那些被赎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平拿银子半色克拉，这半色克拉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克沙拉是20季拉。14节，凡过去归那些被属的人，从20岁以外，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这是呢，圣殿的丁税。所以呢，这个是怎样？这个就是呢，每一位犹太人呢，他们必要纳的税。 丁税，它的重点不是呢钱多少钱，钱多还是钱少，半块钱到底是多还是少，这个不是重点，而是什么？而是耶和华神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所以呢，如果不晓得纳丁税的意义的话，人的反应是什么？我为什么要纳丁税？我为什么？对不对？就会问，直接问我为什么要纳丁税？我为何而行？啊，为什么？这个也是我们的孩子的疑问，是不是？我不知道你的孩子，我没有孩子哦，所以呢，我没有这个问题哦。你们有孩子的话呢，孩子说为什么？为什么？事实上呢，孩子呢不是在挑战做父母的，不要把你孩子看成是敌人哦，而是什么？而是呢，做孩子的呢，他们在提醒父母，给孩子给他们呢。一个理由，他们只需要知道这个理由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理由正不正确、好不好，这些呢都不一定是重点。他们要的是呢，你给一个说法，我们做父母的给一个说法，到底呢这个这样子做的目的是什么？那父亲之间也一样哈，我们夫妻之间的话呢，常常就是没有这样子的沟通，所以呢常常有矛盾。相同的。你我怎么看金钱奉献给教会？哦，我先声明哦，奉献给教会呢，不是丁税哈，不是呢必纳的税哦，所以呢，我要先把它讲清楚。奉献的重点呢，也不是说呢要多少钱额，要多少钱，有没有一个低标，有没有一个高标？或者是说，到底要多少百分比？我们的观念是什么？或者是说，我们的误区？有收入的才需要奉献，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观念。我收入的，我才奉献。但是我要问说呢，我们有几个人呢是有在工作的？那没有在工作的，是你我的积蓄养活你我呢，还是呢是神养活你我？再说，我们过去的积蓄，我们的投资，我不管你有什么啊，是谁给的？问一个比较。很现在的问题是谁带你我到这里来的？你没有看到神没有说呢？你没有奉献，我就不照管你，对不对？从来没有嘛。神一样照管每一个人呢，因为呢，他已经呢，暑假已经摆上去了，所以呢，在神的心意里头呢，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却怎么样？我们却义正辞严的说呢，哎，我没有工作，所以呢，我就不用奉献。所以呢，到底神的救赎对你我而言呢，到底有多重要？到底神的救赎对你我呢，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不是说呢要给大家罪疚感哈，而来奉献哈，这个这。牧师长老的话呢，也没有告诉我说呢要讲这个话题哈，而是怎么样？因为呢，如果你我心不甘情不愿奉献的话呢，也不蒙神的悦纳，对不对？你我如果是勉强为难的奉献的话呢，也持续不了，对不对？我也不是说呢要给大家顶罪哈。而是怎么样？而是呢，我们不一定真正的去思想过这些。你不明白、不真明白神的话语，不真明白神的心意的话呢，以至于我们就常常过日子的话，我们就没有把握我是为何而行的，我们就没有那个把握。更是呢，随时呢会被人带着走，会被自己的下意识给带着走的。 会被这个世界潮流呢就带走了。好了，24节他说呢，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事实上这句话呢是一个反问句，就表示说呢，这个收丁税的人呢是认定耶稣是纳丁税的。为什么经文要写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可见呢，这个彼得的话呢，他脱离不了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呢就跟他扯上关系的。那我相信呢，按着上下文哈，因为我已经看了下文是什么，按着上下文呢，耶稣是纳丁税的，倒是彼得是怎么看的？下一章25节，彼得说：“那我们是彼得的话，大概也会这样子回答，对不对？那要那，但是呢，我不能代表大家，不是每一个人哈，因为呢，这种反传统、反建制或者是反权威呢，总是新潮流的哈。那为什么彼得说那？”他说了，但是他为什么这么说？或者是说呢，我们呢不知道彼得这个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认知，是一个怎么样的观念，以至于呢他说那，很可能哦，很可能就说那就那吧，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因为呢经文的话没有给原因，没有给细节，所以呢也很可能，我猜想也很可能呢，彼得呢他根本没想过事情，人家一问他出口呢。冒出口就说出来的，就那，但是这不是重点啊，这不是重点。接着经文怎么说的？我们看下一章，25节下半啊，25节的下半段说呢，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耶稣先开口，西门，你的意思如何？所以他进了屋子，就表示这个收丁税的人跟彼得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对话的话呢，是在屋子之外发生的。那至于说呢，耶稣他有没有听见他们的对话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的话呢，这里告诉我们呢，耶稣呢是晓得这个对话的，而且呢也知道呢彼得回答的那。同时，怎么样？是耶稣他主动的先问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换一句话说，哎，彼得，你说那你这个那这背后的理由根据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子？我们也常常就问说呢，哎，你我的圣经根据是什么，对不对？你我说这句话的支持是什么，是不是？那通常圣经呢会写出，通常圣经呢会写出门徒的想法，然后呢，耶稣或者是说呢，神呢就给回应，这样子的话才有一个对比嘛，才有一个对应嘛，对不对？就同样的，除了讲到之外的话呢，通常的话呢，我也会想要知道，我也会要知道呢，对方呢是怎么理解经文的，然后呢，我才晓得呢怎么样去回应，不然的话呢，很容易什么，很容易就这个对话的话呢就没有交集，就浪费了大家的时间，是不是？就是你我先晓得自己在哪里，我们才能够去到那个目的地，对不对？那我观察到的是呢，我们呢都很，你我呢，我们都很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我们的话呢，都也很想要呢为神呢做大事。但是呢，我们的问题是啥？常常不晓得自己是谁，不晓得自己在哪里，也就不知道呢自己呢是为何而行，是不是？举一个耶稣跟门徒互动的例子，我们看下一章，就在16章里提过的，这16章13节呢，耶稣到的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也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队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他还是要知道门徒是怎么看的，不是别人怎么看的。这个呢，就引导出了第16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下文告诉我们呢，这是呢是天上的父指示的，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是一类，是一类，施洗的约翰、以利亚、耶利米、先知里的一位是另外一类，所以世界有这样子神跟人的对比呢，就凸显出呢耶稣是谁。不是说你我知不知道答案啊，我们都是知道答案的。但是呢，问题是呢，我们知道答案之后，你我有没有活出来？换一句话说，我问的是说呢，你我的生活有没有反映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也是同样的问题，你我是为何在过日子的，很可能哈，很可能啊，彼得呢，他没有想过这事儿，所以呢，彼得呢，耶稣的话呢，就直接引导彼得思想的25节，下一章25节呢，他最后他这里说到呢，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我们先彼此提醒啊。我们不要小看对方啊，我们不要小看对方，以为呢对方什么都不懂，他是无知的。我们呢就很，我们就很直接的呢，就告诉对方呢该怎么做，或者是呢我们呢就不去听，就没去听呢对方的解释，就已经呢论断了对方是错的了。我相信你我呢不是没有这样子的经历的，可能常常有哈，你要被冤枉、被误解，是不是很难受？是不是很受伤？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服气，不是没有理由的。再说，你我不是耶稣，我们是有基督的生命，但是呢，你我不是耶稣，我们呢是不能要求呢对方呢一定要来听从你我的。但是反过来，你我如果意识到自己是新人的话，是新造的人的话呢，我们呢肯定是会顺服神的，我们肯定是会顺服神的话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把这个关税呢，就看成现在的税收。然后耶稣呢，就把关税跟丁税呢放一起，就表示说呢，这个丁税是在一个体制下的一个条规，是这样，是每一个人得要遵循的。换一句话说呢，如果没有缴关税，没有缴丁税的话呢，就会触犯，就触犯了法律。奉献是给神的，事实上呢，你我的奉献不是奉献是。奉献是不是给教会的哈？奉献的话呢，事实上是给神的。那所以呢，我在强调奉税跟奉献呢，你我对教会的奉献跟这个关税、丁税的话呢，是两回事儿。美国总统的话呢，他也是要缴税，能够呢是要上缴到国库的。但是君王征收关税、丁税，钱到哪里去？入了君王的这个库房里，自家的库房。换一句话说呢，君王一个人决定怎么样使用所征收的关税跟丁税的。君王的儿子不也用自家的库房吗？所以君王是向谁征收的？就很清楚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外人就对比到君王自己的儿子，你跟君王，跟君王呢，没有这一层父子关系的，都是外人。 即便是忠臣良相，还是外人。彼得怎么回答呢？我们看下一章26节，彼得说是像外人。你有没有看到耶稣怎么问彼得就怎么回答，对不对？是像外人呢？是像儿子呢？还是像外人？像外人。我发现呢，我们家的矛盾呢是呢，有人呢不顺着问题回答。这有人是谁呢？或我去接你，或我自己。我观察到，就是说呢，接你跟我的话呢，都想要呢提供了更多的、更详细的信息呢给对方。都可是怎么是都想要呢的帮助对方的，能够呢让对方呢能够有做一个正确的判断，有正确的决定。但是什么问题是啊？问题是呢，我所提供的呢，不一定是对方呢所关注的，所以呢就很容易呢一大堆的事实，一大堆的数据，一大堆的事件，一大堆的信息。有讲等于没讲，然后呢，问的人呢，他得不到答案，然后呢，再加上的话呢，有人呢没有活在基督里，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矛盾冲突呢就爆发了。亲子之间不也是差不多，是不是？虽然是好意。但是问题是说呢，这个好意呢是顺着圣灵而行呢，还是这个好意的话呢是在放纵肉体的情欲？你我为何而行？彼得说呢是向外人，这是标准答案。但是你没有看到，接着呢，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你没有注意到，耶稣他补充了彼得他没有说出来的含义。彼得知不知道有这个含义，就这一层的含义？很可能呢，彼得呢没有做这样子的连接，所以呢，耶稣在这里呢，他刻意的讲出来。这个也表示什么？表示说我们你我读者呢，也常常呢没有做这样子的连接。但是儿子就可以免税是什么意思？我们先读，我们看下一章，先读27节。他说呢，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1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所以呢，27节这个但告诉了我们什么呢？这个但就告诉我们呢，儿子就可以免税了。这背后是什么意思？就表示耶稣跟彼得是不用纳丁税的，因为耶稣是耶和华神的儿子。彼得呢？彼得也是耶和华神的儿子，因为耶稣的教导，下一章在7章11节，他就说了：你们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儿子就可以免税了，是真理。但是呢，彼得呢，他不真明白。所以呢，这个收丁税的人一问，25节，彼得就说那。但是你说彼得懂不懂道理？他懂，他说呢是外人，是向外人收丁税。所以呢，彼得他就说是向外人。然而呢，彼得问题是彼得他看自己是儿子呢，还是外人？ 你没有看到彼得呢，是看自己是外人，所以呢，他毫无疑问的，没有犹豫的说呢，那定税那。你就，请问彼得他清楚自己是为什么，为何而行吗？我们是不是也很像彼得？啊，我缩小范围，我缩小范围。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是不是很像彼得？我们有标准答案，是向外人征收丁税。我们有质疑的，我们也有经意的，但是什么？我们没有意义。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就少了那个生活意用，儿子就可以免税了。我们的不真明白真理对你我有什么意义？所以呢，我们就只能停留在那，我们就只能停留在标准答案。我们是有正确的圣经知识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当你我不看自己是新人的话，不看新人这个当下，我们就这样，我们就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我们就顺着肉体的情欲的。说好听一点就是这样，就是按着以往的旧样在过日子。换句话说呢，我们的圣经知识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是脱节的。你我还是看自己是人，是外人，所以呢，仍旧纳丁税，或者是说呢，就得要纳丁税。等到你我受不了按着疑问的旧样过日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埋怨，我们就造反，我们就认定什么？我们就认定神的话，或者是这个新人的教导或基督的生命就不给力了，不灵了。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我不晓得为何而行。所以读经的秘诀是明白那个意义。我们可以很快的得到治愈，我们可以很快的得到经义，是向外人征收丁税，这个我们很快呢就得到结论的。所以呢，我鼓励大家哈，鼓励大家，我们彼此勉励哈，就是说呢，我们多问几句，就可以把那个背后的应用呢给说出来，给提出来，儿子就可以免税了，这个呢才是重点。所以盼望我们的小组查经或我们团契查经呢是这样子彼此建造哈，也盼望说呢我们的讲台信息教导的话也持续这样子呢活出一个榜样来。好了，耶稣教导儿子就可以免税了。哎，你说这样不就为难了彼得了吗？那彼得还纳不纳丁税啊？不是说呢，耶稣你没说，你没做这个教导就没事了，对不对？彼得呢，还是那他还是照样过日子，而是说呢，如果耶稣他不提这个问题，不讲出这个事情的话呢，是这样，就会让彼得呢，他就没有办法呢，照神的心意来过日子，因为呢，他就不知道，他就没有把握自己呢是神是儿子的，是可以呢不纳税的了。那事实上，这个也不是彼得的问题啊，而是呢，这个也是呢，人子，也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的问题。但是呢，耶稣晓得为何而行，他就活出榜样来。我们看下一章，27节说呢，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1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耶稣还是纳丁税，但是耶稣为何而行呢？这个触犯的话，这个触犯原文呢做绊倒啊，就是说呢，就是避免绊倒他们。所以呢，耶稣他纳丁税，这个是啊。这是体贴对方而行，是体贴对方，因为如果不，他没纳的话呢，就会呢绊倒对方。这背后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呢， 看自己是谁。耶稣看自己是神的儿子，看自己是神的儿子，你才能够呢，不跟外人计较的。换一句话说呢，你我不清楚自己是谁的话呢，你我呢肯定是自己很为难的，而且的话呢，我们也会为难别人，我们也会勉强别人的，是不是？因为呢，我们对自己没有把握，总是呢在那飘来飘去的。只有耶稣他看自己是神的儿子呢，他能够呢不跟外人计较。同样的，只有你我。活在神的肯定里头呢，我们才能够呢不在乎别人怎么样看待你我。人家可高捧你我，哼，那个呢，那不是真实价值的你我。即便呢，人家的话呢踩低了你我，那个呢也不是你我呢实质的价码。是有了神的肯定，才能够呢不去计较人的肯定，也就呢不会去呢寻求人的肯定。弟兄姐妹，神的肯定是已经给了你我的了。你我没有活在神的肯定里呢，这个就像呢，就好像那个上瘾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去偷。他会去拐，他会去抢，他会去骗，要来取得人的肯定的。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因着恐怕触犯他们，就纳丁税，那自己不就很亏了吗？对不对？明明不用纳丁税的，但是呢，现在就说要花冤枉钱。你有没有看到，好像的这个？耶稣体贴别人，但是呢，就消费了彼得。大家晓得什么叫消费某一个人或消费某一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也就是说呢，透过某人或者是某一件事情呢，来获得自己的娱乐，来怎么样，来得到这个满足感，这个呢，就是消费某人或者是消费呢某一件事情。那耶稣的指示是什么呢？耶稣没有消费彼得哈，耶稣呢指示是什么？他说呢，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是什么意思？这背后呢是说呢，如果你想要继续钓鱼的话呢，没问题，你继续钓。你要钓鱼多久？几个小时也没有人管，没关系。你想要钓几条鱼的话呢，也没有限制。但是呢，你别忘了为什么要去钓鱼，也不要呢把自己呢给搞混了，不晓得呢哪一条鱼呢是最先钓上来的。你忘了哪一条鱼最先钓上来，不是自找麻烦，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呢？啊，开了他的口，必得1块钱。表示什么呢？其他的鱼，他们的口里是没有钱的，是只有这一个第一条鱼你钓上来的。得1块钱干嘛呢？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怎么说？记不记得前面14节已经解释的怎么说呢？丁税约有半块钱，1块钱就刚好呢缴了彼得跟耶稣的丁税了。请问，耶稣在教导彼得什么？怎么样去回应那个恐怕触犯他？你我有体贴对方的心，你我有那个态度，我们是呢晓得为何而行，自然呢你我呢会怎么样？你我会顺从神的引导， 因为呢，这个体贴，这个对方的心呢，是一个基督的心，是一个新人的心，是一个新人的态度。你我活在基督里，活在新人里头呢，我们自然呢就会顺从神的引导，而且呢也会看见神的供应。这个就印证了你我所行的呢，就是在正路上，也确认了我们呢，你我呢是为何而行的。耶稣在教导彼得怎么看，怎么思想，来让彼得呢晓得呢他是为何而行，让彼得晓得呢为何而纳，为什么你要纳那个点水？所以不是简单的纳不纳。我们常常呢，把专注呢，专注在什么？我做不做这个事情？我们纠结要做还是不做？为什么我们会专注在做不做这个事情上面呢？这个呢，事实上就显出呢，我们的不真晓得为何而行，是不是？盼望你我读经，你我查经，你我讲道，就是就是透过经文，我们来学习，我们来明白。我们来操练，你我为何而行？我们一起祷告。使得父神，我们晓得说，我们事实上也不用忧虑，因为当我们活在基督里，我们就已经有基督耶稣的心，我们就是顺从圣灵的人，我们这个人就已经是明白晓得。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能够体贴到对方。我们不是，我们是可以不去计较，而是呢，为了把对方给建造起来。谢谢你，因为呢，你就把我们放在一块，让我们呢能够彼此建造，我们也彼此守望啊，我们也彼此劝勉，让我们一起在你里头。得到造就，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